最近我们常常被抱怨，算被抱怨吗？不要说是抱怨好，讲抱怨有点难听。被建议我们的闲聊时间有点太长。
对，然后上集节目我们有反省了一下，
我们有先反省一下，不知道上一集听起来有没有像是反省过了。
然后其实有观众也有传讯息来说，就是他觉得不能再变短了，他觉得现在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
进入一个拔河，
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
对，
还是我们干脆先办个投票，又再拖一个礼拜，
太民主了。
一个是我觉得，就算真的想要再闲聊，最近好像也有点越来越难聊下去
了。哦，真的，我们的生活有点乏味了。
像我们之前还可以聊什么去，那叫什么？刚忘记了。
例如说公司去看电影啊，
看电影，然后还有什么博？
哦，那个。
那个什么博会，
我也讲不出来。文博。
然后我们说什么去玩滑板啊，什么有的没的。
对，现在都
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对，现在只能讲一些生活智慧网。
或者是什么，我想要上班的时候会带个手表，穿个裤子，这种超级无聊的琐事。
真的。
像我，然后我想到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我今天中午点午餐的时候，原本想说吃好一点，然后就点了一个太阳蛋。
哦，
然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是另外装一个盒子，然后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妥，它怎么没有直接装在我的主餐里面？我以为它会这样子。然后上楼打开之后，就发现那个太阳蛋的太阳已经全部卸在那个盒子里面，就是看起来像是一具尸体。
所以他应该是觉得很容易坏掉，所以就让你证明说，哎，我就给你整颗蛋的，不是一个爆掉的，
不是
那个平掉的那个蛋白。
主餐的盒子里面的话。至少我知道这些蛋黄是跟我的主餐融合在一起的。
他就怕你蛋黄流得太深入，混到饭里面去。
我哦，可是我觉得没差，因为我至少把它全部吃下去啊。但如果你
有些人不喜欢饭配蛋吗？
看，好像也是耶，他不知道我到底
是个贴心
哪一派
的人。对。
可是他放在那边就是会，应该蛮容易破的吧？放在一个盒子里，因为那个盒子等到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有点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蛋汁全部再倒出来。
哦，真的，
我就会损失了一些蛋汁。
那就是真的，那可能要再备注讲，
请把蛋放进去。
对。
好了，讲完了，我们现在就先讲。
对，我们现在做这种琐事
费事。
哦，我分享一个我今天订餐的琐事。我今天中午吃猪牛，我发现我很讨厌玉米笋，可是我发现猪牛玉米笋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玉米笋。以上，
等一下为什么好吃？
就
给点证据。
他好像烤过，然后还加了一些就是类沙茶，应该不是沙茶的酱料去，就是
调
味
有认真就对，
调味跟就是烤有认真。对，哎，我觉得蔬菜有没有认真处理，其实真的很明显。
蔬菜有，
对，非常明显。
越简单的食材，那个。料理手法会显现出越多差异。
对，我们现在变成那个，
好，我们现在变成什么？
隔离美食家，
眼球美食电台，看好废哦。
好了，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刚刚后来讨论出来要怎么处理，就是
对
大家觉得两极的意见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大家再一直听我们这些订餐琐事，所以我们之后会在资讯栏就是注明一下我们新闻从哪里开始，
对
本集的 time code。如果你今天想要。听我们订了什么午餐，就可以从头开始听。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只听新闻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那个时间点，就听后面。
对，
这样相信这是应该是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满足的做法。
对，我们实验看看。就是、
那我个人还是没有很想拆成两集啊，我觉得分两集好像一集会有点。我想到为什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优势也不是说我们优势，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几个加大成。
对，
就我们听完台通觉得它有好的地方呢，我们就学习。
对，
然后听完百灵果觉得它有好的地方就学习，然后听完呱吉觉得好的地方也学习。
对，
所以我们就把各个人气电台的这个优点想办法把它都收纳进来。
对，
如果我们分成两集就会变成四不像。
哦，真的。
对，
而且我要只听闲聊，我总不听叉叉叉就好。
对啊，
我要只
听
新闻。对，我觉得
我干嘛听这一集？然后两集又没人要听，傻眼。好啦，
建议大家都听啊。如果你真的今天失去耐心了，就可以点台扣这样。
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新政策。
对，
然后我们这礼拜有一位新的幕僚团团员报名，
他的艺名很有趣。
好，我觉得让孔曼不然念一下好了。
好，锦衣地下组织之名，欢迎节骨眼，在这个节骨眼加入我们的地下电台。
哇，这个
幕僚团
节骨眼真是抓得非常好，然后给他
鼓励
鼓励一下。好的，欢迎加入。然后呢，上礼拜我们有一位这个超商店员的听众，
对，
就是他教了我们怎么煮那个茶叶蛋，
对，就这礼拜教我们另外一个的料理。
对，我们上礼拜有说就是去点那个。在超商点黑糖蒸奶，然后花很多时间，很麻烦，这样子。
对，我们那时候纠结到底是在忙什么。
对，我们有点半开玩笑的，就是想说店员是不是都很不想要客人点黑糖蒸奶？
嗯，结果还真的，
结果是真的。
对，然后他说，就是为什么会比较耗时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不像手摇饮料店，它珍珠是常备品嘛，就是很大量需要，
嗯就是、
所以他就是要现煮然后拿出来嘛。嗯，那可是，在超商因为就是久久才一人点一杯，所以他们那个是冷冻的珍珠，嗯，所以他就需要用微波或者是加热来解冻它，所以比较花时间。嗯，就这样。
对，
长知识，噔噔。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台湾也不是什么珍珠沙漠，只在 Seven Eleven 买到珍珠。
对啊，而且吃冷冻的珍珠也比较好啊，应该吃就是新鲜的更好。
好，我对
建议大家不要为难店员。
我刚突然想说，那我来，我还要平衡报道一下。嗯，就是超商可能是想说，没有选择，就是你今天真的超级想喝珍珠，但是已经晚上11点了，你真的买不到
哦。
这样子的话，选择超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哦。好了，晚上11点，他应该没那么忙，可以帮你做个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个人平常的话，可能还是会选手摇饮料店的啦。
嗯嗯嗯，
对
，OK，
好。那么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先为今天的节目开个头。
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它是 A 型巨蟹座卧推居然有53公斤的写手丹凤眼，它是 O 型水瓶座一周上一次综合体能课的黄半部。
我们已经快被疫情逼疯了，就像刚刚就是我们两个很渴，
哎，对，
我们现在还是此时此刻还是戴着口罩在录，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渴，然后就很像角落生物一样，就是各自跑到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大概几平大，四五平大的录音室，然后两个对角线的角落，然后自己躲在那边把口罩偷偷拿下来喝一口水，
很像那种两个人的包袱偶包都很重这样子。
然后喝完再默默的把口罩带回来，然后走回原位。
对，就我们很像两个偶包很重的人，
嗯，
不能让对方看到彼此喝东西的样
子。看到我喝饮料的样子，还会喜欢我吗？
离超远，他该不要娶我之类的。
哎，你有听过什么哪一种偶包？就是情侣之间的偶包，
情侣之间，
或是就是爱慕对象之间的偶包，朋友之间也可以了，其实都可以。
朋友之间的偶包好像比较多哎、欸，
真的假的？我以为爱慕之相、爱慕对象之间会比较严重，
有应该分几个嘛？我在爱慕对象前好像还好，可能就怕丢脸吧。一般人会怕丢脸事情，我也会怕丢脸，这样
放屁那种嘛，对不
对？对，或是把黑胡椒倒到汤里，
就一般人不会害怕，
就是真的是这种程度，就是在对方面前丢脸。
嗯，
朋友之间的偶包、哦，一时想不起来很具体的。你朋友有偶包吗？
好像还好，可我听过就是爱慕对象之间的那种偶包，就是不能吃那种吃相太难看的东西
哦。
你觉得有哪些？
汉堡
对，汉堡我同意，汉堡是
还有
吃相有点难看。
炸鸡类的，
炸鸡为什么、啊？哦，因为这样子在啃，
对吧、啊？或是比较夸张一点，就是那种手扒鸡，
嗯，
这种应该是你刚刚说的状况会比较在意偶包的
对
料理吧。还有什么？然后我听说有些第一次约会，我怎么回到第一次约会的话？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不会去吃烧肉，
为什么？烧肉不是看对方贴不贴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对，我不晓得、欸，是因为那个味道很重吗？还是会妆会花？还是妆会油？还是怎样？好像女生会有点不喜欢、
哦、真的？
还是那是一个日本传来的习惯？我不晓得
哦，
因为台湾。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就没听过这个禁忌，还是问我踩了很多雷。
可是我第一次好像也不会去烧肉，
对啊，
比较少，偏少，
有点太劳动了，
对啊。
那我听过，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觉得最惊讶的就是偶包食物是可丽饼，
可丽饼为什么
会？我觉得可丽饼超普的、欸，就是吃起来有什么会有什么不雅的动作、
啊？
我不觉得 对，可是就是有人觉得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
可丽饼要怎样？所以一般来说，应该是一个东西你会吃到很肮脏，或是满手都是。
对，可能那个屑屑会掉，或者我不知道。
哈？
因为可丽饼很脆嘛，所以咬下去可能就是炸裂这样。
那可以用手剥啊。
可能装些料就不能剥了，我不懂了，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辩护，我是极力想要反驳这种。
我想说分析一下到底可丽饼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讲，让我会很想要想到底有什么可怕的食物是绝对没有办法通过藕包这一关的。
嗯，我想一下哦，
饮料类好像都还好，
对，饮料蛮安全，我觉得是越忙的那种吧，就是越那个麻烦的。
嗯。要那种加很多酱料的
螃蟹啊，那种、
哦、螃蟹
真是
干螃蟹没有藕包我都不想，超烦的。
哎，对，我自己都不吃。
对啊，
我是懒得吃。对，
所以甲壳类的东西应该都有一点。
对对对对，
虾子，
嗯，然后有些人会嘴用嘴巴剥虾的，那种感觉有点尴尬。
还有什么、啊？有那种很麻烦的料理形式吗？还是印度料理？对，
那很麻烦吗？好像也还好。就是感觉会滴到处都是，
会弄得很乱的料理，还好哎、欸。我觉得最麻烦应该就是汉堡吧。
嗯，汉堡是真的蛮麻烦，
汉堡会让你吃得很臭。
日本人还为了汉堡发明了一个手势，我觉得超屌的。
什么意思？
就是忘记哪一个，就是怎么夹，然后
哦，
就是让汉堡可以固定住，这样子。例如说，你要用你的大拇指、食指、小，忘记哪几只，反正就三只，然后
我觉得很难、欸、
完整的固定，可以把它压扁这样。然后我觉得超，我后来有试，
压扁是一定会。
对，
但是就算不管什么手势，你还要把你就是下颚咬合的力量算进去啊。
哦，对对对，
就因为你要是咬很大力的话，就是那个肉排怎样都会喷出去，酱油最后还是喷出去。
对，肉排真的是很容易就是离家出走。
对，所以你真的要吃的很优雅的话，你除了手势之外，还必须要控制你咬合的力道。
对，就是你要手压住，然后跟它扯，让它自
对你的出力。我觉得重点是出力要稳定。
嗯，
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啪一下咬下去，
是那种经典的汉堡，都就是比较高级，是都做比较小汉堡，就是比较好处理。
哦、真的吗？会有你说比较经典汉堡指的是？
就是我会说那种高级餐厅，如果他真的要做汉堡，
哦、
他是要做那种小汉堡。
对对
对对对。然后一个竹签插在上面还是什么？
对，至少你大概两口左右可以吃完。
嗯，不然实在太狼狈了。
对，不然一般的汉堡就是。
那你汉堡可以用刀叉吃吗？我不太行哎、欸。
不会想。
嗯，
但我好像。我曾经有把那个叠太厚的汉堡先吃掉一些料，再开始吃。
我也是，如果我要刀叉吃，我就无法把它切成一串，然后再插下去，这样有点难吃。
那个会，
我会把它变成就是像自助餐一样，就是好几块。
你叠在一起的状况要切开，那个会比你直接拿起来吃弄得更脏吧？
对啊，我就觉得麻烦。
对啊，那个感觉完全没有再加分了、啊。
不过说刚那个藕包，你有发现藕包是台北吃的？
台北吃？
你不是说你不用？叠字的嘛，除了安生以外，本来
叠字吗？
不是叠字啊，就是缩写字
啊。我说我已经
最没有在那之前呢、啊。那你之前你怎么讲？
哦，
你会讲偶像包袱，你不会啊？
我说在那之前哦、喔，哎、欸，对，
对啊，哎、欸，
所以这是我会用的第二个缩写。
对，除了安生以外，偶包。
但我现在已经没差，我已经病入膏肓，我什么缩写啊？缩爆！我上次还说一个超莫名其妙的是什么？一句很长的词。说成四个字，
我不知道，我不是你的蛔虫，
可能是什么得饶人处可饶人吧，可能就会说成得饶可饶，
是雷文克饶还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得饶可饶这个看得出来我在讲什么吧？
好像可以，
对啊，是不是
比安生好懂？
或是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怎么说？
弱人寂寞
、哦、弱人寂寞
感觉还可以吧，
勉勉强强。
对啊，我觉得缩写这件事哦，也不是那么的万恶。
所以我是成语破坏者，你是整个词语破坏者，你现在开始破坏所有词
语，直接破坏
连句子都会行。
对，好，但是还是尽量不要乱破坏，不然会让大家
失去原本的秩序。
对，失去原本的秩序，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对，
像我们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聊到那个快筛试剂的事情，然后有一位蛮专业的，他是幕僚团吗？他好像还不是，
嗯，那不是，
嗯，准幕僚团成员就传给我们他对于快餐世界的一些看法。那这个部分他的文字其实有一点专业，我们看看他的原文可不可以让我们整理之后发展限动、嗯、不过我们大概可以就是
briefing 一下，
消化一下，就是、嗯、其实快筛试剂呢，就是想要直接做出很多试剂的话，那主要可以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你让现有的厂商做，
对，
一个是找新的厂商做，
对，
好，有点废话。那找旧厂商做的话，会有一个是图利他们会不会有图利特定厂商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可能会被拿出来说嘴。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目前他说快筛试剂虽然原理很简单，
对，
但是他要通过很严格的规范才有办法顺利上市贩售，
对，
所以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对，而且他就算通过了这层层的就是政府的把关之后，
对，
想要加入他们也有资金上的问题，
对，就是牵扯到了这个新厂商的部分，
对，那就是这个新厂商，就是政府能不能资助他？啊，资助他会不会发生像宇昌案那样的，就是生技业的危机？
对，就很尴尬。除非你真的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私人的资金，
愿意投资生技。对。
然后，所以这位这个听众他，当然他也觉得说，没有把这件事情列入一个战略物资，是算是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是失策的地方。但是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让他。就准备这么多试剂，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就是他有你要叫旧有厂商量产，会有被人家质疑图利。那你要让新的人进来，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像宇昌案一样在扶植，就是你特定自己喜欢的公司。
对
对，就是两难，
颇为两难。
对，
但是反过来说，既然这么难，那你更应该要
早点做。对对对，就是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没话好说，我觉得就是实测。
对，那我们也感谢这位就是在生技产业服务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些 insight。
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非常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超快吧，快爆吧！
现在太扣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想不到什么好讲了，一直讲订餐琐事。那接下来的第一则新闻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就是订餐，只剩下一些订餐事情可以聊。
对，
但
我们再聊一点订餐的事情。
对。就是有些人呢，他不止订餐，他连用餐的事情也成为了大家
瞩目的焦点，
讨论，对，讨论的重点。
也就是高雄有一个女生，对，她就是在自助洗衣店里面，然后可能在边等她的就是衣服在洗，然后就开始吃饭，
边吃。然后现在其实因为你完全在外面不拿下口罩嘛，
对，
所以你照理说也没有办法饮食，
对，
所以她这样子做其实是违反现在三级警戒的规定的，
对
对。
然后就不得路人就劝他说：“哎、欸，你把他带回去，你口罩戴好了，你不要在这边吃东西、啊。”
对，
他说：“啊，怎样？”他说：“我那个什么什么大舞厅，你不知道吗？”他说：“
什么大舞厅？”
他说：“啊，什么大舞厅怎么样？很厉害，你不知道黑社会。
”我以为他讲大舞厅是要跟他直接尬舞、欸，
哎，就是要打去练舞室
打、啊，可是现在没有练舞室，我不然直接尬起来。然后。重点是他就是呛他是黑社会嘛。
他说，然后那个人就是说，那个路人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哦，那我要报警了。你要叫警察是不是？我闹人哦，我跟你讲，警察这有什么了不起？闹人更可怕。我又叫黑社会来哦，然后就说我还认识什么，你知道吗？我认识那个凤梨叔叔，你知道吗？
欸、我也认识，我刚好好像也认识。
哇，你还跟他同一台车过是不是？
对，我还坐过他车哎、欸。对，
所以他真的是黑社会吗？
人家都说他不是啊、
哦、
对，他有澄清说他不是黑社会，
对，
我只是想要想说原来我也是可以把凤梨叔叔拿出来沾光的嘛。
可是凤梨叔叔 他完全不认识那个女生，
完全不认识，
而且我觉得你乱呛人然后讲凤梨叔叔真的你不会笑场吗？
对啊，为什么
你要举个连千亿可能还比较煞有其事嘛、
或是你举个什么政治人物。
对啊，
就是感觉好像哦，好像真的是
我认识黄昭顺那样。
是感觉有一点，你知道认识什么？认识费宏泰。
对啊，
听起来呛的好像还有凭有据一点。
对啊，
嗯，但是他
是凤梨叔叔，
还是他可能刚好在看凤梨叔叔的影片，就是一时也想不到。
哦，刚刚在笑，然后就是手机画面到天那边，
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凤梨叔叔其实这个他的
赤龙赤凤
也是有点江湖味、哦、不然我讲他好了，对。
我觉得那个后来那个路人听到就哦，真的、哦，
而且我记得他那个女生还有呛一句说，哦，不，那个检举的路人就说， 我在做对的事情啊。嗯，然后那个被呛的那个女生，她可能一时气急攻心，她就说：“嗯、你要做对的事了，啊，你就走掉就好啦。这个逻辑不是人家现在就说纠正你，
你不要看到就不会纠正
了，逻辑车祸、欸。
嗯，好笑哎、欸。
对，然后就是防疫期间，还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夸张的事情发生。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就是那种没戴口罩或没戴好的，就是确实不应该，但是你就是劝他们一下，他们都还是会可以听话。
对对对，
啊，像这种比较
皮的，
比较皮的，那只好拿出来说嘴一下。
嗯，对
对，是你怪我们，哎、欸，不是，不要怪我们，是你自己這樣。
而且你回答为什么那么中意凤梨叔叔到底是什么？
对，为什么回答凤梨叔叔 ？Why？ 而且我记得他还是凤梨叔叔，是不是还有开直播澄清啊？
对对对，就是说我不认识他，然后别人呛他说：“啊，你这还你，我靠，叫他呛你的名啊！”你看，
所以这是洗衣店姐姐阿姨，
就称他姐姐好了，不然他等下闹舞厅来揍我，
打要叫凤梨叔叔来找我们，
叫舞厅
跟
我
们拍一支片。好，这个洗衣店姐姐好，就是下次不要在外面用餐了。
对，我们把这些就是疫情期间来乱的，一起就是包个包裹再平衡好了。
哎、欸、哦，好好好。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集体作乱，
对，
算是集体作乱吧，
算是一个有钱调皮，
有钱的调皮，有钱就是任性的部分。
嗯、任性，对对对，
这个任性的主角呢是一个学校，
对，
是它叫做魁山中学。
你本来知道吗？
我本来知道，
哦，真的
有听说过，
是萨苏卡大恩区。
哎、欸，还好还好。
我在台北住了二十几年，我没有听过这个学校。
但是我是这次新闻爆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它是贵族学校。
嗯哼，
就是因为新闻有写说什么跟什么贵族魁山维格，还有一间是什么
东山吗？不知道
东山什么三大贵族名校。
对，我就认识维格东山之类，我就不认识魁山。
你不觉得感觉这三个学校就会有什么校际对抗赛吗？
哦，也会有什么学生会长什么是女仆这样，日本的私校都。
像是什么三校之间的咒术武术大会啊。
我们看的动画都不太一样的。
对，听到这边就会有这个感觉。
嗯
啊，但是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
对，
他们在疫情期间作乱的事情就是硬是要办毕业典礼、嗯、办了一个户外的。
对，
反正就是一个有群聚。
他们应该是算是擦边球，他们就说哦，除了户外不能十人，然后他就把所有毕业生分成九人一组，然后轮流上场，然后领东西这样。
这就是那种爱钻法律漏洞的讨厌鬼啊！
然后他很好笑，他就是因为不想要，就是有人来颁发那个东西有接触嘛，他就装了一条线。
对，
就是长长的线，像那种就是吊那个钢索那种线，然后、
哦、就是这样溜下去，是不是？
对，让你的毕业证书装在一个纸袋里面，然后滑下来，然后你再把它解开，然后自己领，这样。
这真的是硬要哎、欸！
他可能觉得就是我很聪明，我没有接触，我没有超过十人这样。
看这个哦，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干过的那种屁孩事情一样啊。
嗯，
就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他是禁止上课的时候是饮食，
对，
然后但他有。规定说，就是你用吸管的话可以，
哦，
只要你用吸管吸起来的东西都可以吃，
哦，可以饮不能食，
可以饮不能食，因为理论上你应该没有办法用吸管把可乐果吸起来吃这样。然后有一次，应该就是一个同学有点白目，他就放了一杯饮料在讲台上面，
对，
然后接很多条吸管，接一个超长的，
真的是蛮白目的，
从中间可能从教室中间，然后把那个吸管戳到那个饮料里面，然后喝，
对。
老师超不爽。
可以喝啊，老师我怎么不能喝吗？
超级不爽。这我觉得魁山中学的这次个毕业典礼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对，反正他后来就被柯文哲就开记者会里面就痛骂说这个太大牌了，然后先罚30万，然后再找叫那个教育局来研究怎么处理这样。然后最后好像是学校被罚30万，然后一个董事被罚30万，然后另外两个人员被罚6万，所以总共被罚72。
哦，所以他72万并不是单笔，他是总共加总的金额。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写这篇的时候，有故就是视网膜的故意让他类比一下，他们一年的学杂费好像就是30万。
哦，真的，哦，
一学期吧，一年，
这一个人的学，
对对对对，所以学校痛失一个人的学费，
总加起来才两个人，两个半。
对，另外一个是个董事，那个他自己更有钱，就是
OK，
对对，学校只赔30啊，
所以罚个72万，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对他们来说还好。
不痛不痒，
这个是比例问题啊。嗯，就是还是以后我们那个罚金要用按比例定。
不是他们说，就是最对他们来最严重的处罚，应该是他们另外有规定，他们下学期可能会减招。
哦，这个应该算蛮重的啦。
对对对 对, 对，因为30万就乘以 N 了嘛。
我减招什么5%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掉的人学生人数之后，哇，这个
有痛感
。
然后这件事还有个花边是，就是他们后来校长接受媒体的电访，他说我那天都在家防疫，他说我一直劝他们不要办，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可是你知道那个私校就是校长是归董事会管，所以董事会就硬要办。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后来那是那个董事被罚30万。哦，就是
所以校长其实应该真的是无辜的，
对，他就是可能管不了他们，然后劝不了，然后就去了。那当时校长也很敢讲，我觉得他应该准备好要掉饭碗了。
说不定他借此发动一波校内的斗争啊，权力斗争，搞不好他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构想就隐隐觉得不妥，但是他想说，哎，就让他们办好了，
对，然后我再找人去录下来，
出事之后我就可以顺势把这个锅全部推给他们，反正我也真的没做，
这个太阴谋论了，
以上全都是阴谋论哦。这个校长跟董事本身并没有完全没有做出刚才我说的这些推测，
对对对，
一切都是阴谋论而已。
对，
请不要相信我。嘿、hey, ，所以校长后来没有被罚，
校长没被罚。
但我刚想一下，他们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的方糖镜啊，嗯，就他们就在那个界限上面一直游走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那個，
我又群聚啦，我又没有群聚
啊。他那个交接的时候，稍微有多一个人在那个现场，就啊群聚群聚，然后下去之后就哦没有群聚，
对，
然后再下一批上山啊又群聚，然后又没有群聚。但是他刚那个传绳子那个，嗯。其实我记得我前年看到有一个好的应用，嗯，是在那个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区公所，
对，
还是户政事务所，它是在那个柜台跟门口，嗯，各架一个斜坡，
对，
然后你要办东西的人就是那个乡民就来把那个文件从那个斜坡就丢下去，然后就滑到那个柜台人员的桌上，
对，
然后盖完章之后，柜台再从那个斜坡上丢回去给他，
好可爱啊！
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运用，因为你必须要去办东西嘛，那你又不能社交，就要维持社交距离，那只好弄一个这个用一个简单的装置达成一个隔离的效果。
对对对，
啊，不是，但不是拿来给你办奇怪的群居毕业典礼。对，
可是你有看过就是高中生毕业穿学士类学士服的东西吗？
没有哎、欸。
对啊，他们可是果然是有钱人，什么都比较不一样。
你一讲我才发现他们真穿学士服哎、欸。
对啊，我说我就觉得不是高中生吗？
欸，高中生应该不会想穿学士服、欸。
而且我发现，因为我那天那段的就是影片是我抓的，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了一小段，就是他们的毕业典礼的过程。
对，
然后他们就是每个人介绍，例如说我说丹凤眼，然后他就说录取就是多伦多大学生物什么什么系，然后就
干好秀、
就是，就是你毕业典礼，然后就是用英文，全程都英文，然后就是要介绍说就是丹凤眼，然后怎么样录取什么什么校系这样，然后再这个恭喜你毕业，然后来上来做个 move 吧，来欢呼一下这样。然后我想说，
是美式的感觉还是？
就是毕业一定要唱你自己，这是什么公布榜单吗？还是怎样？然后是全部的学生几乎都是国外大学，没有一个在国内读的。
我靠！
就是要么是多伦多啊、雪梨啊，然后去荷兰的啊，然后英国的啊都有，瑞士、洛桑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哇！
但必须说，国外学校不一定全都是顶尖的吧。嗯嗯嗯，还是你有仔细听吗？还是还好？
就有些应该还不错，
都还蛮好。
可是有些
一定是有好的啦。
对 对, 對，也有一些就是听起来就可能成绩比较不好的同学。
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家应该都很有钱。
对对对对对，就赶快送出去了。不要
这个重点不是在于学校的排名在哪里，
对，
是在这个财新的杂志的排名在哪里。
对，
别说了，越说越伤心。我们还是来看一个比较可以就是毫无包袱嘲笑他的下一个
对
象。
對對對對，我刚刚已经有在上则新闻有剧透一下。
对，这个人就是出身高雄的立委黄昭顺。
对，
黄昭顺呢，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大家知道，现在大家其实都很想要接种疫苗，就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免除这个病毒的威胁嘛。
对，
那目前目前的疫苗还是不足的，所以有分这个优先施打的顺序，
对，
那医师人员就是排在第一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晓得，没问题。好，那
对，
有一天，就是媒体突然就报说，为什么黄昭顺可以有这个贵宾的待遇？他先去高雄一家医院先打了疫苗，
对， 而且在贵宾室里面，
对，大家就怀疑他说是不是利用特权，
对，
然后想办法先让自己打到疫苗，结果发现
他接受电访的时候他是一线医护，但是很纳闷啊，而且其实跟黄兆顺的背景有关系。黄兆顺他出生于一个就是算是医疗世家，嗯，就他家很多人都是医生啊什么之类的，
白色巨塔，
对对对。可是黄兆顺可能就是对医比较没兴趣，他是当药师，他是录取药师， okay， 然后可是他
黄药师，
对，黄药，所以大家就笑他是黄东东邪黄药师，对。然后这个黄药师呢，黄药师哥哥在台北在师大陆有开那个很有名的皮肤科叫黄真宪。
哦，
对对对，
okay，
很有，然后反正这个黄药师呢，然后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职业了，就是他都在当民意代表嘛，他其实后来没选上，他也是没有回去那个就是当药师这样。嗯嗯嗯。可是他在台北有登记是药师职业这样。
他在台北有执照这样。
对对，有执照。
Okay。
对对对，应该有加入那什么工会之类的。
对
对，然后他就声称说，就是我在台北是有施打资格的。嗯，然后呢，就是可是他们希望我不要这样跑来跑去，因为我人在高雄嘛。那，嗯，如果我还要特地来台北打疫苗，那是不是制造更多风险呢？嗯，所以我就刚好认识这个义大医院的院长，认识很多年啦，啊。嗯，我们就安排了一下，发现说，哎，他的那个疫苗啊，在打完该打的人都还有剩哦，
哦，
丢掉会浪费哦。
哎呀，
哎呀，我就帮大家打一下。哎呀，啊，就这样子。
他这个浪费啊，不然我觉得我们身体先接受啊，这个意思。
对对对，然后就被骂爆，大家讲说你又没当医护，你什么一线医，而且你更不用说你一线医护。
他讲出他一线医护人的时候超级好笑。
对，到底是哪一线？然后我就写稿说他是打疫苗跑第一线，
不是很违和啊？平常都是当一个立委，你突然说什么你是医护一线医护人员，
对，很尬的辩解這樣。
对，至少像那个蔡壁如，嗯，就平常我们也会蛮常靠北他的，
对，
也没有特别喜欢他，
对，
但是他这一次就是还是有
参加台北市的征召令，
对，就是真的到医院里面就到第一线去帮忙，
对。
那你说他这个是一线医护人员？他要先打疫苗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才说是合理吧。
对，
也是应该打嘛，因为他真的有在医校一线做事情。对，黄昭顺黄药师这个道理
就是一个怕死。
对，我一直在想他考药，他是想当药师，是因为有黄药师这个梗吗？他是不是很喜欢看金庸啊？
我不知道，
他想说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叫黄蓉，那不如我来当黄药师吧。
所以大家就娶他女儿这样。
对啊，
好
啊，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说什么，
嗯，然后就是他这件事情爆发之后，然后台北市跟高雄市的那个卫生局就跳出来说，哦，他没有在，因为他们其实施打都会有个造册，
对，
就是做出一个人名册，然后就告诉说谁符合这个资格，嗯，有点像那个就是投票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你要去然后报名字，然后他帮你盖一个章打个勾这样，嗯，对，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两边查完以后都没有他，嗯，那他就不能打，嗯。对，所以他就等于被打脸。嗯，可是呢，事情到了我们今天录音的前几个小时，
对，反正过了几天，
对，然后又有新的发展，说哦，其实他在台北其实符合那个资格，
又找到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懂。前几天就是像卫生局跟他们就是首长会考，欸，对啊，可能造次了吧，
在造次。
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说，因为这一批分到地方的疫苗是仅供一线打嘛。一线医护打，不是说就是你就是像公费那个，你有钱啊，你要出国就可以打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说他们是有严格的规定。然后我之前接受的消息是说，药师这个职业甚至不在这次的一线医护的范围之内。
对啊，
所以理论上就算他在台北市是个药师，他也没有办法打，
所以还是有一个特权的嫌疑在。
不是，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台北市的卫生局认证他可以打，也有可能我的资讯获得错误，我不懂。可是反正这一切扑朔迷离。总之，他到高雄打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撤的。
总之，人家一线啊。
对 对， 對。好 ，OK， 赞。
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是什么一线运动员？
哪方面的一线运动
员？不是，就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就是哎，欸，
也是，啊，
我要先有一个，
因为
我要先有个执照，我才能称作一线。
不用啦，我就是晚上看直播，我也是第一线接受这个东西。
我一线观众，一线观众，我们是一线评论员
哦。
好，那以上这几个来乱的，我们可以打包评个分，嗯。
对，
我只能给5颗星了。我对，哇，五颗星，
这三个真的也很好笑，我也给4.5好了。
干妥协的太严重了吧？
很好笑啊，就是疫情当成还是当前还是需要一些人来搞搞笑娱乐大家一下。
好，嗯，也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话题稍微的比较硬一些，在大家已经看这个确诊病例爆好几天了嘛，
对，尤其都集中在双北，
对，所以其实双北的医疗可以想象得到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状态。
对，就是前几天那个台北市的联合医院工会，
对，
也才发声明说他们已经濒临就是
崩溃边缘，
崩坏的边缘。对对。
然后那几天其实台大，我记得台大医院也有声明说他们已经没有空床。
对
对，就是各个医院，就是你平常可能你没有在那个里面，你不晓得，但是其实医院里面已经处于一个、就是崩溃边缘。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上礼拜五的央视一分钟，也有特别就是跟大家说这个目前联医工会发这个公告 的事情，
就大家尽量减少前往就医啊。我自己在台大医院有挂那个眼睛的回诊，然后他也说就是现在都是全部停止，都不要回去，然后之后再凭挂号单就可以重新挂号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尽量减少前往，就是因为你可以想说眼科他也不用怎么样啊，可是他们都会互相支援。
对，
就是现在他们都应该说负压病房已经不够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要开专责病房。
对，
专责病房等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然后导致于就是说，例如说内科好了，就是内科有些人会调去直接调去专责病房里面做事。然后剩下的人就要去 cover 那些人离开的留下来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都会变得很累了。
对啊，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这段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不要随便有生病，也不要发生什么外伤之类的。
对，
也是有在帮到医护人员。
对对 对，爱护自己。
对，爱护自己就是爱护医护人员。
对，使用菜刀的时候小心，这个新手上路的厨师们。
对对 对，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医护目前这么紧绷状况，就是在指挥中心开记者会的时候，好像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对，因为指挥中心，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要安定民心还是怎样，他们一直重复的强调说他们量能非常充沛，我的床位都很够，我即使双北比较紧绷，可是我还有剩多少几百几百，就一直在报数字，你像那个股票分析师，双北目前剩下467床，是吧？基隆部分剩下222床，那种
口罩目前还有3252万张。
对，我是觉得好像，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会效果越来越有限，因为大家也是看得到就是其他医院传出来的状况，就是即使你所谓的床位还很多，可是人员已经濒临崩溃，我一个人到底，因为台湾本来的那个医病比就是很失衡的嘛。
对，
就是之前我听说一个护士好像要照顾1:14吧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就超夸张的。对对对，然后
而且那个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
对，那个还是陈平时期的事情，你何况现在就是涌入那么多就是需要更细心照顾，然后更就是随时监控的人，的病患这样。但是根本就是很难想象他们要怎么撑住这样。
对啊，
然后我们的市长，卫福部市长对，石崇良，他就说我现在想到怎么处理床位的方法，就是让那个做出专责病房，然后这个专责病房呢，
就是专佛武汉肺炎。
对，然后不能低于就是所有急骤症的什么的1/10床位数。
嘿，
对，然后这个人如果你的硬体上啊，就因为床之前是1:14嘛，
对对对，
然后现在已经紧绷了，不行了。
嗯，
然后说我现在恢复原本的配置，例如说这个房间本来放3张床，你就给我放3张床。
嗯，
本来几张床就放几张床。那如果你硬体有限制，你无法达到就是专责病房的2倍。就病床数无法达到病房数的2倍的话，
嗯，
你就在别的地方野外自己搭或什么的，你就给我凑出这些床位就对了。
反正一定要这么多床。
对，因为我就加总加好了，你给我复合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先设现在画法。对，
就是我觉得就算就是后来很多医健医护出来，就是或者是其他医护人员出来分享说，就算我可以做到这个床位，那谁可以来照顾他？或是我现在都在忙着，就是一说这些轻症、重症的在转换，我要去监控他，帮他处理事情。
对，一旦变重症，就可能要立刻处理。
对，那我有什么能力去帮你在那边玩搬运工，把你床位移进来移出去，然后凑出你要的那个
仓库翻，
对啊，
华容道。
然后他就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说，似乎啦是有一些医院可能他们就是不想要接那么多轻重症的患者。
对，就是石崇良市长他会这样讲。听起来是非常的不近人情，
对
对，然后 因为就像刚刚黄万部讲嘛，就是你不可能就用一些床，你是不可能病患只躺床就会好了，
对，
就是说神奇的床 magic bed，
对，
所以说他才会，就是医护才会觉得这样子的要求很不合理，
对。
但是刚才黄万部要讲，其实就是有些医院的作为的确是会让14长讲出这样子的话，
对
对。
那他们有听说，就是有些台北有些医院，就是他不想要收这么多人，然后就是说我硬体上办不到，我怎么样怎么之类的，
没错，
当做他们的理由。嗯，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这些理由怎么样，你给我伸出床位就对了。
对。
可是我觉得这有点问题，就是这如果这个人是个案的床，个案的医院，那你应该就是用私评，你跟他对话，就说我警告你不要这样子，我都知道状况哦。对，不是
他用广播一直打光，
但是广告说：“哎哎哎，全部注意，全部注意，
全部注意，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
给我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对，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好像是不是所有医院都在这样？可能有些医院都已经流血流汗，然后医护也这样，好像搞得好像我就是为了偷懒，所以不这么做。
对，
会让别觉得那些人就是做官老官，想干老孬呢。
对，就是为什么要喊成这样子，会让人比较不解的地方？因为除了刚才我们不讲的话的问题之外，好像也有人反映说，有些医院他就是会故意做比较多的公费自费筛检，或者是他一直在把资源用在一些有钱赚的刀或者是病人身上。
对
对，据说是有这个现象传出来，所以才会让十四长讲这样子的话。
对，十四长他还寄出就是说，如果你被我发现有这个状况的话，我都列入评鉴哦，
会
然后
会
降
会cancel掉你的医学中心，
降级你的医学中心的资格，
就直接拔。这个叫什么拔阶？
对，就是因为那个每个中心啊，地方诊所、地方医院那些，就是它都会有对应的补助的经费，所以其实是医院的命脉了。
对，
所以这些评鉴对医院来讲很重要，他就是用这个来威胁他这样。
对，可是就会让人说你这样呛出来，就是直接呛全部人。那有做好人，那其实就会觉得只是现在是三小，我都已经做到快死，还要被你这样子威胁，
被别人嘴，对
对吧？还是说私评的威胁性不够、欸、那你应该要就是点个名啊之类的。
对啊，我不知道、啊。
如果公开点名的话，这个事情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而且压
力
更大，
压力更大。
对，
大家看好咯。
然后他那样就很像是那种就是国中小女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人啊，就是怎么样，然后下面就来说啊，怎么了，私。
真的。讨拍限动。
对啊，你说
原来他在发讨拍限动。
讨拍限动。今天气噗噗，今天很不开心，有医学中心不收人，
就是有人喜欢做自费的刀啦。下面的人就会去开始一直关心说、欸、哪一家
差什么
、啊、但不是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啊，现在是大家看到了会现在是觉得不爽人比会来关心你很多，
对啊，
所以你不能发这样的限动，
对啊，
好吗？
下面就你说台大冒号是在靠腰、哦、
对，
长庚冒号洗在哭，
洗在哭，下宽
下宽，对，逃不开被他骂，好可怜。
对，我觉得是那个环境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疫情很紧绷，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要诉诸比较有强制力或者是比较效率的解决方式，但。对，我觉得就是医护蛮辛苦，有时候这样子喊话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对啊，你就在那边就是好像有点作秀给大家看，就说哦我在管哦，我在怎样。
对啊，
这种东西你在那边讲没什么意思吧？我觉得就算你本来会质疑你的人，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怎么样
了。没错，所以我们这个要评分两个。
好，
这件事情非常的专业。
我想再补一个好了，就是我自己从我家人的观察上来，就是我家的长辈常常质疑说：“哦，现在床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是不是像台大医院前几天，好像他们副院长还有出来，副院长出来受访，然后说我们床位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像意思是说还没有完全空，然后有保留一定的限度。我猜有可能是要留给那种我不知道是重症还是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可是，在平常的平民听起来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又在留给权贵？说权贵哪天万一确诊了，就要留空床位什么？因为。其实各大医院那种翘床位的位置的新闻，或者也不算新闻的啦，大家都知道一定有那种翘床位的事情，就是平民排不到，然后很多人排到，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叠加的后果，就是大家很对那个床位的数字很质疑，对。可是你透过这方式没有解决到这些人的质疑，就是
对没有用。这个偏认真的新闻，那我给他两颗星好了。
我给他3.5。就是 有些新闻性，就是大家在了解说，指挥中心是透过什么方式来挤出这个数字的。
但是它呈现的是一个荒谬而不是娱乐感。
嗯，
好，讲完了这个照顾病人的部分，
对，
我们接下来要，这感觉是一个更硬的话题。
对，就应该
是在讨论
满城尽带打疫苗。
对，就是为了要防止病毒就是的威胁，所以大家都很希望打疫苗。
对，
然后疫苗这件事情，其实这两个礼拜都一直在不停的讨论跟激烈沟通，所以各界都在讲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我们这个礼拜二的央视一分钟有做关于这方面的议题，
嗯，
主要是围绕在国产疫苗跟进口疫苗之争上面。
嗯，
长话短说，就是大家都想打疫苗，
嗯哼哼，
然后现在有很多国际品牌的感觉很厉害的疫苗，
嗯哼，
但是我们同时呢也在研发自己的疫苗。
嗯，
那一般来说其实如果你不像美国那样子，他可以有办法自己做那么多疫苗的话，我们就是应该都会采取一个同时购买跟自己研发两边并行的概念。
对
对，那采购疫苗这方面呢，我相信它应该蛮难的，但是实际上到底有多难，或者是难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般的平民可能有点难了解。
对，现在变成一个罗生门。
对，就很罗生门，就是感觉很像是 你不晓得这些负责采购的人到底是真的很认真然后被打枪打到爆，
对，
还是真的很废都没有在买，就说啊我们一直被打枪。
对，
就是这我刚刚讲是两个很极端的状况。
嗯，
但是现在其实很难把这些第一线的状况传达给所有的人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有多难买疫苗，只知道买不到。
对，就是有点两边口水嘛，就是国民党一定会说，就是啊，你们都很废，然后很多有可以买疫苗的机会你都没把握。
对，
然后民进党就会说，哦，都是我都订了很多订单啊，都已经讲好了，都是中国在阻挠，弄起阿 Q 来疫苗。
对
对，然后就变成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好像我也无法，因为我根本就没看过中间细节，也没看过任何文件嘛。
对啊。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也没办法公开。
对，
嗯，好，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所以国产疫苗的使用就变成是占了一个算是有点重要的角色。
对，
因为当你真的假设最糟的情况，你完全买不到半根的话，
全村最后的希望，
你只能打自己的疫苗了。
对，
好，那我相信疫苗在目前的状况来说算是一个战略物资，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当然会想要自己生产自己的疫苗。
嗯，
所以就是各国政法可能不只包含我们会想要把资源投进自己做疫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理解，
对，
而且也其实是应该做的啦。
嗯哼，
就是以一个国家的思维 来考虑的话，
对，
然后但是因为毕竟疫苗研发是有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嗯，
有分一些各期的试验要做。
对，
然后呢前阵子就是这个民进党社群中心的主任，
嗯哼，
范刚浩先生，
是的，
他就在他的脸书发了一篇图卡。
对，
上面这个图卡呢，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大家，国产疫苗的实验计划，
嗯，
跟其他各家国际大厂的那个实验
安全性
是差不多等级的。
嗯，
对，那他上面写的说法就是 AZ、BNT 还有莫德纳。他们都是在二期试验结束之后，
嗯，
就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对，
就开始打，
嗯，
然后他后面就写说
开始量产吧，
紧急使用就是可以打，
哦，
对，
好好，
然后他后面就说高端跟联雅这两家国产疫苗也是一样，会比照国外在二期结束之后就开始打，
嗯，
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人家挖出来说没有像他写的那样子，
嗯，
事实上呢，就是其实。刚才讲那三家国际大厂，
嗯，
他们的 EUA 就是紧急授权使用，
对，
是在三期试验做到差不多一个程度，
有期中报告，
对，可能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时候，可能 3.5 期，
嗯，
3.5 期嘛，对，哎， 2.5 期才对，三期做到一半的时候才核准这个紧急使用，
嗯，
但是台湾目前的状况是二期一过了就给，
嗯，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感觉到它中间有一个差异存在。
对，
所以有些人在质疑说那个这几支国际疫苗他们都明明就做完三期才可以用，
嗯，
这个也没有完全对，因为他目前其实做到一半，
对
对，但是你要说他们过了二期马上就可以用，这样也不对， 因为他们其实有做出一定性的有效性的这个试验之后才开始给大家打。所以就变成说是两边就开始在吵说这个图的正确性啊到底怎么样。
对。
然后后来陈时中就是他在记者会上面他们可能是要为了增加大家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就在记者会上面用一张图卡来说明国产疫苗跟国际疫苗的比较。图卡上面显示的是就是国际疫苗的二期试验人数大概只有几百人的程度，但是国产疫苗的二期试验程度有3000多人。所以他以这个图卡来说，我们的人数多我们那么多，照理说这个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自己听说的是，就是这个疫苗在二期的时候基本上会对它的安全性做评估。对，然后三期的时候是在做有效性跟副作用。
对。
对，所以如果我现在真的很缺，然后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没问题，然后我只是不知道它有效度多少，例如可能 68%。然后可能有些副作用或肌肉酸痛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愿意尝试看看。对，
讲的其实差不多，跟目前状况就是所谓二期试验，它以我目前所看过的资料，它是在就是它二期跟三期的测量指标有不太一样。二期的指标主要是在于它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抗体。
对，
然后三期的指标是它会真的去找这个感染地区人打，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办法产生保护作用，跟会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对。那其实在二期结束之后呢，的确是可以确保他的安全性。可是如果你没有做三期那种真的在真实世界施打疫苗的双盲测试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有保护力。
哦，什么是双盲测试？
双盲测试就是假设说我帮你做双盲测试，我今天拿疫苗给你打，我不知道我帮你打到底是真的疫苗还是
哦，双盲是指说施打者跟受测者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打什么，你也不知道你打什么，所以两边都不知道，才可以确保这个结果是绝对有效的。对，
我刚是个小木，你是老高，这样。
所以说，有过二期，但是没有做三期，疫苗是不是安全的？是。但是打起来会不会有效，就是现在没办法很确定。
对，
它最糟最糟状况就是你打了一个像是实验水一样的疫苗。
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应该是副作用了。我自己跟效度比起来，我好像比较担心副作用。
但大部分的副作用会在二期的时候就确保差不多，
所以他应该是会去查更多的其他比较枝微末节的副作用。
就是那个人数扩大之后才会找到那种很细微的小副作用。
哦，就是说就不一定不是严重性，是说出现几率比较低的副作用。
对，所以基本上陈时中说做完二期这个疫苗是安全的哦，这句话其实没错。但是这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国产疫苗跟国外的疫苗是同等级呢？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这样比。
应该说不行证明。
对，不行证明。
对，
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说你的有效程度跟他们其他人一样嘛。
对，
就有点像是说，有点像是桌游好了。就是现在市面上有3款畅销桌游，
对，
都很好玩。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什么桌游有娱乐性指标，
对，
有一个标准。那你现在说啊，我自己研发了一个新的桌游，这些指标我都有达到，而且保证不伤人，里面这那个玩具都是要经过安全认证，不会割伤你的手。
对，
但是游戏到底好不好玩，现在不确定。
因为没有让太多人试过，
它看起来可能会蛮好玩的。但是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有一定的好玩程度。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国产疫苗跟国际疫苗，我目前看完整个二期三期之争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是不是说三期是要在就是有染疫的地区才能做的比较全面？
好像是这样。
对，所以台湾是有它的界限，可是应该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你有界限，你可能要承认它，就是
对，
不是说就是直接说啊，没问题，站的。 对，
当然台湾目前都有计划要做三期，
对，因为现在台湾真的是疫区了，所以台湾真的可以来做了。
嗯，但是台湾目前疫区，我不晓得有没有足够的染疫人数。
嗯，
我目前看到的新闻是他们都会去，就是高端跟联雅都会去国外申请做那个三期试验，
对，
染疫比较多的地方。
嗯哼，
那这当然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
就是其实国产疫苗啊，你如果只过二期然后就上市的话，为了让疫苗可以更快或是更广泛的让所有人都施打到的话，
嗯，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也其实也符合目前全球对于控制武汉肺炎的方针啊。
嗯，
因为 WHO 也在想要说服大家就是不用做三期，因为已经有几支成功的疫苗做出来了，那你只要可以参考说，就是你先抄前面的答案，
嗯，
你那个答案抄差不多的话，我相信你后面三期的效果应该是有一定的成绩。
嗯，
他可能打算是以这个方式让各国可以先把疫苗做出来，然后让大家打。
嗯 哼，
有一点像是有比没有好的感觉。
对
对，但是因为目前是很紧急的状况，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推。对，
嗯，
所以回到我们两个疫苗，就是国产疫苗它二期做完发EUA然后开始打，这个做法其实没什么问题。
对，
但是你并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说它比其他的疫苗好。对，就是我觉得它用这个二期专有安全性这件事情有一点像是在玩文字游戏，想要说服大家国产疫苗跟国际疫苗 同样等级。但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没有说百分之百正确。
对对对
对，大概是我目前理解的状况。
我今天又看刚刚又看到了一篇在讨论国产疫苗的文章啦。
嗯，
就是制造疫苗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像 AZ 他们可能，例如说我国外有些大型的疫苗是用它的 mRNA，
嗯，
有些是用 DNA，
嗯，
然后有些是用腺病毒载体什么之类的。那台湾的好像是用鸡蛋白的那种方式来做。然后那种方式算是怎么讲，好像是比较传统的疫苗制作方式，就它的可能需要的时程会比较长，然后它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少，对，所以可能是台湾的国产疫苗可能会比较安全，就是出现血栓的几率可能比较低，
对，
那可是就是它的效度现在还在需要被测试，
它的保护力，就是大家会听到保护力那个趴数，就是这个东西不晓得，
对，这听起来像科兴。
对，但科兴有副作用啊。
哦，科兴副作用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我没有仔细看每一个，但是他好像传出很多打之后会有不良反应之类的。
哦 ，OK， 所以我们比科兴安全，然后只是我们有可能跟科兴的效度差不多，也有可能比较好。
对，就是底标是科兴的感觉。对，
好了，现在就是大家应该觉得，如果安全的话，就现在给我来一针试试看看再说，这样。
但然后这个，但是这个要牵扯到那个疫苗护照的问题，就是国际认证的问题。
对，
就是当你想去的国家只认 AZ 的时候，那你会想要打 AZ 吗？
嗯，
那这就有点尴尬，你到时候就不会想打国产的。
嗯，
这也是另外一个之后要考虑的问题，
能不能被认证这样。
对，
嗯，
总之结论是，我觉得要推国产疫苗 OK。但是你用这个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说，它跟国外疫苗一样好，这个我觉得不 OK。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要说服民众，你就是应该用更怎么讲，更科学的方式来说服。
对，
不是说，是哎，我数字比较大哦，这种就是我3000人大于200人。
对，这个就不行。
好，讲完国产疫苗，我们来讲讲看，就是我们买国外疫苗的问题。
对，采购部分的问题。
对，其实。我们从我们疫情还没爆发之前，我们一直从去年十几月开始吧，10月、11月开始，就一直在宣布说，哎，太棒了，我们又签了一笔，我们有1500万，
五百万，
对对，1500万一次，1700万一次，1800万两次，对，我们已经有取得了，就是最高，我们那天统计一下，陈时中曾经讲过，我们最高有机会可以拿到4500万剂的疫苗，
哦，
也就是足够我们国人
所有人都打
两剂，
对，
对，那就是超级够，
嗯。
可是呢，我们现在拿到几剂呢？我现在拿不到100万剂，
几多少啊？40+40吗？
啊，
40+40+15是不是？
对，好像40+20。
我记得第一批 AZ 是多少啊？
20万吧。
哦，然后后来也来了40万，
好像是这样。
然后再加莫德纳15万，
对，
所以是75。
对啊，就是干你不是拿到4500万去了，是我们各种分不到欸，就是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还不知道到底是中有人在卡，
不知道到底有多难，
我们
对
对，还是到底是怎样没准备好之类的。
嘿，
好，总之呢，民进党政府就出现一个很嘴硬的状况。
嗯，
他们从哪边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那天我们终于来到拿到莫德纳了，
嗯，
第一次15万，对，15万，终于有一个还没被媒体抹黑的疫苗要来了。
对
，AZ 现在大家很怕嘛，都觉得会血栓之类的。可是其实那个血栓好像是限定在就是年轻女性比较好发这样。
那好像是10万人分之1的，
好像100万分之几啊？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好发性很低。好，然后其实今天我们台湾终于出现了第一起血栓案例，是一个年轻男性。
嗯，
那他现在算起来是2%吧
？OK，
对，因为我们现在打了快40万剂，然后才一个人出现这个状况，之后会继续追踪，可能会慢慢跳出，因为他们好像不是会马上出现的状况。
嗯 嗯，
好，总之呢，我们好不容易拿到莫德纳，
嗯，
那大家可能都很期待莫德纳，
嗯，
想说，哎、欸，有个别的疫苗了，然后就有人问说了，那他就问说，哎、欸，那我怎么拿那么少，才在15万？
在15万，嗯，
这时候。颜若芳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他说：“欸，他回去了，他回去上班了。”
嗯，
然后他就说：“对，他就说那个哦，因为我们要一批批逐批进来，不然我们会消化不良
啊、哦，消化不良哦。”
哦，这听起来是好像有点道理哦，就是因为
是一个
之前
细嚼慢咽的感觉。
A C 已经一直听说我们的疫苗快过期嘛，很紧张，就是说拿太多我们会放在那边烂掉这样、嗯。对对对，然后结果哎、欸、不对啊，这批莫德纳进来是11月过期
哦。
哎、欸、啊，你11月过期拿15万剂，你是？是怎样会消化不良？
是
就是看不起我们的10万，其实月之前达不到10万剂，
瞧不起我们就对了。
对，
然后所以他是就是在呛瞎说，我看你们就打不完啊的意思。
对，然后就是实验室马上就可以被他们的党主席蔡英文打，蔡英文就是在中常会上，他们民进党自己的中常会上
是
就说我们预计8月会拿到11000万剂
哦，
啊，你15万剂莫德纳都消化不良了，你请问你8月底前拿到1000万剂，好。我们就算不让1000万剂分批来好了，
嗯，
那我们除以就是现在到8月底几天呢、啊？3个月，
现在差不多，对
对，8月底90天呢、
啊，嗯，
那一天是要来几万？
对，这是像降是多少？
他是说每天都会有到货，每天都10万10万这样来嘛？
大概哎1000万剂，然后除以90天，大概
就11万啊？
哎，对，10万左右，
对啊。所以你说这是就是因为15万是分批，所以我们就以后每天都有飞机讲了，每天都有10万10万10万10万这样。你是在玩手游是不是？
对，就是分开领取这个礼物的概念。
对啊，就是不论如何，你这1000万剂来看的话，你这个15万一批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拿15万到现在，
对，
我们第二批来了吗？
还没有，
还没啊。
所以都过几天了。
对啊，所以你一个礼拜拿15万，你是要怎样拿1000万？
而且重点是这几天有疫苗施打数据出来哦。
嗯，
就是除了。双北真的医护已经爆干忙，没有时间再跟你打针以外，
对，
其他比较闲的县市都打差不多了，就3-4万、3-4万就打完了。
对啊，这我很难想象现在全民都想打疫苗的状况。
对，
除了双北，对你刚刚讲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忙打的状况，我们会怎么样消化不完15万剂？
到底是怎样？
你就算一次给我50万，我也讲我现在已经打差不多了。
现在是打疫苗有先需要有什么仪式感，是不是？需要先就是朝着东方，然后敬拜15分钟再开始打，还是怎样？
对，可能要先做那个肠胃消化操之类才消化得完。
对，
然后另外一个嘴硬的是，最近传出说日本
啊、嗯，
可能日本打的状况也还不错，他们想要分一点，
哦、他们打超烂
啊，打超烂的吗？所以 AZ 他们不要打送我们就对。
他们的状况是，他们买了超级爆就干多疫苗，
嗯。
他们 AC 好像买了几千万剂吧？
对，
他们我现在他们人口大概1亿人嘛？
对，一两千万，对
对啊，反正差不多1亿多。
对对对。
然后他光是 AC 好像就买了几千万剂，
嘿，
然后他也有在买辉瑞跟BNT 跟莫德纳。
对，
结果光是他买的 BNT 跟莫德纳就够他所有人
哦。所以他不要 AZ，
不要 AZ，AZ
的我不要啊！
说我买太多了，我现在就是他真的很奇怪，日本真的很奇怪。这一次，他买了超多疫苗，多到所有人都可以打。
那他都拿到了吗？
到货问题，我觉得可能全球都有一些这个就是延迟的状况。
对，
我想应该现在没有他那么多，就是他既然是可以全部打的话，那是2亿多剂，
嗯，
也应该也不可能现在全部到货。
对。
但是他至少有这么多订单都是确定拿到的、嗯、就是有签成的啊至少。
对。
然后他现在打这种超级烂，
所以他已经囤了很多在他那边，然后
对啊，真是打不完， okay,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真的消化不完，
还没有深入，那个才是真的消化不完。
对，
我没有深入研究他为什么打不完。总之，他希望他就是这些 BNT 那些都够了，那他 AZ 就让给台湾，
所以这算友好吗？
也没什么不好，毕竟就是、
哦、有比没有好。
对、啊，因为现在前三名的疫苗就这三支嘛。
对，
然后你让一个第三名的疫苗，好像也不能说真的很差。
对啊，其实我本人没有觉得 AZ 疫苗一定比较差，因为很多数据我觉得有点算是媒体渲染的，因为一个正常疫苗有百万分之几的副作用，会产生一些严重副作用，其实完全可以预计，说不定 BNT 跟莫德纳也有，只是大家没有去就像他做成那么多文章来关注他、
啊、因为英国也都在打。
对
对，总之这个、
哦欸、英国还比较好笑，我那个看英国的报纸就说，不是英国报纸，英国的报道就说，就是他们打疫苗的时候，他们只要 AZ， 他们别的不要。
他们是只认国产。
对对对，他说他只相信 AZ， 然后就是他那边就是 BNT 还打不掉，然后他还要找警察去一批人去打示范、
哦、
打 BNT。
他们也很爱国就对了。
对对对，
跟中国一样。
对对对，不是 AZ 的我不要。
这是什么疫苗民族主义啊？
对
啊。好，有点扯远了。总之、嗯、日本要给我们 AZ 疫苗。
对，然后陈时中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
很有趣。
他说你要给我就赶快给我，不然之后我就不要了。
哦哟。现在是空窗期很短的意思。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他的嘴硬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也下定了4500万剂嘛，全国的每个人来个2剂我也都够嘛。
对，
意思就是说，所以你现在给我，只是因为你要救我急，
对，
而不是说我政府没做事，我早要做好事了。
对，
所以说你只能帮我度过短暂的难关，你要周转要赶快帮我周转了。
对，你只能帮我周转而已哦。
对对对，我不是真的缺这笔钱吗？我是真的有钱，我一拿到钱就可以还你的。我看没有看人借钱这么凶的。
不是，这个如果换成钱的话、嗯、听起来就是这个绝对不会还钱的那种朋友啊。
你要借就赶快借，这看就跑路了。是，
对啊。好，所以就是现在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疫苗空窗期很短、嗯、
对，
短到你不赶快来，我们就、哦、我们要打我们自己买的咯。
对, 对, 对，
我们不要打你给的咯。
对对对对。
就跟那种真的超多人追的女生一样，空窗期超短，只是刚分手立刻就会，哎、欸，怎么又这有没有怎么又稳交了？奇怪。
对对对。
所以其实采购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全的顺利。
对，
所以其实之后这4500万剂啊，就算真的有签到订单好了，嗯、实际到货是不是可以完全按照计划来一批一批衔接上这样打，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话讲的这么硬。
对。
搞不好你就是日本给你什么3000万剂，
嗯，
然后打到完了都还没到货，
对，
也是有可能。就像你叫 Uber 一样，
就是大家就是民众会觉得说，你就是没拿到货啊，啊，你是在拽什么？
对，
就是我他妈的现在就是需要疫苗，请给我疫苗，
请给我疫苗，请给我疫苗。
对对对，然后结果隔壁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德川家康给你几万剂疫苗，然后你还说。我现在不需要疫苗，
所以就是傲娇就对了。
对
对, 對，我才没有跟你要呢，是你自己就要来填补空窗期的。
对，我等下就拿到了。
怎么觉得你中二啊？好，那既然说到大家都很想要疫苗，就是我们的各个地方政府也在想尽办法要取得疫苗。
嗯哼哼哼，
嗯，像是这个之前是南投县长林明真，
对，
他就是率先，应该他是第一个出来喊的吧？
对，
就说我要自己买疫苗。
嗯。
其实请中央政府不要阻挠我，
说我已经谈差不多了，
对，
而且是大家觉得很赞的 BNT 哦，
是有口碑的哦，
对，
然后我已经准备好预备金哦，
对，
至少什么2500万，然后买个多少30万剂，
30万剂给我们县民先来一下，
先
来
一
针，
先来一针，然后结果除下来发现他这样子单价，他如果可以真的这样子买到疫苗的话，
对，
那买到 BNT 是一个单价超级便宜的疫苗，
83块的样子。
83块，你说台币？
对，
换算成美金的话，就大概2块多。
对，2块多的 BNT 疫苗，
两块
南投可以建议现在马上转卖。
两块多，我记得其实跟 AZ 差不多。
嗯，
对，
其实 BNT 的原价在市价上行情好像是550，不是台币，
蛮贵的。
对，真的拿1/7的钱，
就是可能很会谈判吧。
对，然后后来有人说啦。那笔钱可能是定金，
定金
啊，你付1/7的定金，也就是说你还需要2500万的6倍，也就是1亿5000万。请问南投县政府，你哪里有1亿5000万呢？
还是他挖到石油？
他可能就先定再说，然后到时候缺钱就是
对啊，
给中央政府
继续问中央，
中央说，南投县政府，
中央是不是不顾内地人民性命安全？
南投县民的钱不值，人命不值钱吗？
纾困条例都签了，钱呢？
就是我怎么讲？我觉得这种有一种就是政治手段，
对，
就是反正我先喊先赢嘛，咱钱我也没有烂命一条嘛，我觉得。
对，先喊给县民看看，
对，打真的有机会打到，那也是有人要出来买单嘛，那不是我，
对吧？那如果没打到，我就反正就怪给他
啊，那是我都有愿意谈啊，啊是政府不来的、啊，
这怎么跟刚才那个政治冲向有点像？
就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
有
同一个心态，
有
点
无赖心态，
你无赖我的，我无赖你的无赖，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屌的。就是一样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这个台东县
的县长饶庆林、嗯，
对，他就说他好像是透过云林，也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啊。我们先不论云林县长为什么有办法取得这些疫苗，
对对，
总之他说云林县那边会协助我们帮买啦，帮
买
一些疫苗，
团购
团购
有团购吗？几买到、那個？
对，你现在会叫你要出门的家人回来帮你买便当、买疫苗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你说回来说帮我带300,000剂这样，
对。他说他会有30,000剂，
对，
但是有个蛋书，
对，
你们不要问是哪来的什么牌子的，也不要问是哪里来的，
大家团结抗议，先不要问来意，
先不要问，
这个我怕爆，我是台东人，我绝对不打，
什么东西，哪有人疫苗先不要问啊？
这
不是说什么缺电，
对
啊、缺电，你先接电之后啊，大家不要问这个电是哪来的，
对，
好像说得过去，
对，
就是先不要问，这是。核电还是绿电，反正都混在一起，你也分不出来。
对对对，
但是疫苗不能这样子说，不问哪里？
对，是往身体里面打的东西，你也先不要问。
对啊，
然后你朋友就拿一根就是针筒给你说，来，是朋友就给我打这一根。
对，
我说怎么了？我是什么？不要问，打就对了。对，打才是、
哦。我知道有一个状况会就是不问。
嗯，
不是，我是去国外跟朋友一起，然后就是在一个 party 里面。嗯、
对，
然后那个 party 就是。拿到酒的方式就是你带一个空杯或是空的容器，传给你旁边的人，然后不传宣传回来，里面就会有酒精饮料。
这是性能游戏啊！
所以 OK， 在 party 的状况下，人就是可能会比较放纵，所以可以，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接受。好，你不要问，你先喝再说。
这是台东疫苗夸，对不对？
对。但是疫苗通常是没有办法这样子。OK，
真的很闹。
所以其实从他的这个喊法就是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已经完全不管后果，反正先喊再说。
对对对对，就是自己先报个数字喊上去就对了。
他这样喊其实很无本。
对啊。
他根本也不用去，你看像联名证还要去应付说这个单价出下太便宜的问题。
嗯。
他连这个问题都不用面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无法考核。
我没办法跟你说。也
然后真的万一说就是真的上路他都打他300,000剂那个食盐水也没关系这样。
哦对。就说这个打了反正如果没效的话就说啊打这颗星。那如果有效的话就说打别的。
嗯。好。然后这个疫苗还有另外一个支线，真的好多支线。
小支线。
对，就是前阵子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一定有一批人啊。再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就是中国的国药疫苗或者科兴疫苗来，
因为中国现在应该超想要给疫苗，
对，中国就想说哎呀吃我们的疫苗吧，
对，
我们祖国的善意，
对，通通打给你，
对，然后可是就国内是有两派嘛，一派就是觉得啊中国疫苗很不靠谱、哦、
对，
就是觉得很危险，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或者是会根本效力不足，
是，
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觉得哎你现在有疫苗就好了，就跟我刚刚讲他觉得可能中国疫苗也不会死人啊，想打的去打，
对啊，
对，
那我先打小岔，因为我在研究这个各个疫苗的做法的时候呢，我有就是大概看了一下，说这个中国他们疫苗的那个做法是用减活性，就是他的做法就是
减
活性
疫苗，减活
性
疫苗，对。
然后我研究一下，发现我不知道这个在生物科技上面是不是正确，但是我光看这个描述，以一个我不是这方面专业领域的人，听起来有点可怕。
怎么样？
就是它的减活性，就是先把它把病毒的活性处理的比较低一点，就是打一些比较弱的病毒到你的身体里面，让你产生抗体。
对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批病毒里面有一个天选之人怎么办？
什么意思？
就它里面有一只天选之人的病毒
啊！你说就是降
不
下
它的活性，它打进去之后就哇耶！ Yeah, 竟然有人主动把我打进身体，然后开趴了。
那不是算是很
感觉就错在啊，
最传统的疫苗，疫苗就是让你吃到病毒，對對對對，然后产生抗体。
是這樣沒錯，但是就是，但这应该都是我的想象力。
对，
但就是听到了这个做法之后，会觉得有一点毛毛的。嗯，对，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异想世界。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就是分成两派说，到底要不要打这个科兴疫苗？
对，
结果
就有一个空军的退役的司令。他上那个少康藏情室的时候就讲说，诶、欸、我想到一个聪明的方式。
聪明。
那就是本来台湾有很多所谓的陆生陆配嘛。嗯。对。那他们就先打。啊，打完没事台湾人再打。
乍听之下好像挺合理的。
我自己听起来觉得蛮靠北。可是最好笑的是后续的反应，就是接下来这句话跑出来以后，在中被传到中国的论坛去。
对，
那中国论坛就说这个不是东西，
这个人形畜生，人形畜生。他们很气耶，他们对于中国人必须要打中国疫苗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
我觉得他原本生气的原因应该是说拿中国人来当做第一批白老鼠，
哎，对
的气。
对，
可是他没想到这个最后表达的含义是说，我不信任科兴，我不信任国药，我觉得打这个太危险。
对，
就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疫苗是安全的话，他们先打，那你不是图利你的同胞？
对，那你应该拍手才对
啊！先打
啊！
现在如果说
台湾不打，我们的同胞打。
对啊，如果说现在就外面就是在旅居海外的华人，就是台湾人好了，嗯、可以优先打 BNT， 优先打交生，哇，台湾还不爽一波这样？
爽啊！
我们恭喜他，我也要出国啊，去那边打。
我祝福你，你赶快你先打，打完回来救我们。
对啊。所以他们不信任这个疫苗，
完全显露无疑。
对，这
就是救急呢选择是什么？那叫国家警，不是统独，统独跟疫苗。
对，
然后一个擦汗，在中国下面正在擦汗。
可是我要回到原本那个倡议本身啦，虽然这个倡议的效果最后让中国有些人玻璃心崩溃，很好笑。
对，
可是这个倡议本身我觉得不是很好啦，就是说，我是来台湾读书的中国人，或者台湾。就是因为结婚而台来移民来台湾的中国人，嗯，那不代表我就相信政府、相信党啊。我说明就是讨厌政府，所以才要离开这边。
对，
所以我没有必要为国药疫苗或者是这个科兴疫苗背书，我也没必要成为你的第一批白老鼠。如果你台湾人真的觉得这个有问题，
就是这样，会有一种把他们当次等公民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觉得应该是说，你真的要进，我也觉得不一定是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没有严重副作用，你取得药证进来，想打人去打就好了。
对
对啊，
就是我觉得。嗯，对啊，就是有点敏感的话题，因为其实应该蛮多台湾人听到看到这新闻就会额手震惊，说好啊，他们先打，他们最爱打第本国疫苗。
可是你没想过那个人是个个体，他不一定就是你想象中的中国人，
对，
他
有可能是认真想要投诚的，
对啊，
对，他并没有想要打这些奇怪可怕的疫苗，
对啊，
对，那、对，所以我觉得像是自愿制啊，或是怎么样的，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嗯、
对对对。
但其实现在还是有法规限制，就是我们并没有就是真的有办法去直接购买中国的疫苗吧。嗯，对。所以在这个法规有可能松绑以前，其实
是什么法规啊？
应该是不能进口中国商品之类的，的法规吧？我记得。
你说，
因为我记得陈时中是有讲过，就是目前因为法规问题没有办法进口中国的东西，哦，可能在医药商品这上面有
禁令，对不对？
对，
嘿，
所以可能暂时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嗯，不过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对于那些想要投诚的，可以宽容一点，嗯，敞开我们的胸怀。
就是疫苗的新闻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就是帮他评分一下。
看，等一下，我发现。疫苗新闻里面混杂了非常有专业性跟非常有娱乐性的
一个同款包吞吧丹凤眼
6.5 啊，我自己都要把我自己刚刚讲的那段内容打一颗星了。
哦，我给五颗星。我觉得疫苗真的是一个不只是罗生门啊，就是它里面很多就是方方面面都很蛮值得讨论。对，
所以疫苗的星数就是其实多到可以把刚才那些娱乐性的新书就是平摊掉，
对，
相当高兴这样。其实我昨天晚上，我在录音前天晚上还跟我的 高中同学用那个 Gather Town， 就是那个虚拟线上虚拟办公室的那个网站，嗯，然后开一个 线上疫苗研讨会。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人他是
相关领域
生科啊，生科博士还是生技博士，反正就是生物类的博士，嗯，然后就在问他说这些到底合不合理，就真的是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可以了解
的。现在很多也医学相关的同学或者是就是背景的人都出来打一些科普文章，我觉得蛮好的。
对，那我然后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那个标准啊，或是疫苗的进度，在这几天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推进。
哦，对对对
对，那有可能我们听到的时候已经是过时资讯了。
嗯，
那这个我们可能下一集再想办法 update 之类的。然后如果你听到之后你觉得有哪些地方是说的不够完善，或者是你有更详细的资讯要补充，也可以再告诉我们。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最后的精选新闻时间。
对，
刚才说到这个中国人先打科兴疫苗这件事情，就让人想到，其实也不是让人想到，就是我最近因为自己疫情在烧嘛，我们就比较少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怎么样。
对，
但是中国目前现在他们已经在很快乐打他们自己这个科兴啊，或是国药的疫苗了。
他们已经开始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了，对不对？
好像是。
嗯，
那这个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对于疫情可能也没有这么的焦虑，因此在打疫苗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创意衍生出来。对，他们最近似乎在网络上流传了很多妹子打疫苗的照片。
嗯，
但妹子打疫苗不稀奇，稀奇的是疫苗是打在肩膀上嘛。
对，
他为了就是有一些女孩儿为了要打疫苗呢，他是把这个衣服从肩膀的地方拉下来，
就像之前那个脱衬衫打疫苗的那种，就是各国总男总理一样，
对对对，就是露出你的这个半边的身体，所以就直接露出胸部在打疫苗，
整个胸部，哦，
就是有各种有那种露一半然后用手遮的，或者是露出胸罩的，也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各种风情。
对，
然后这样打疫苗，然后重点是
还有 hashtag 吗？
打的时候还要一边拍影片上传，
就是很故意啊！
我不知道这旁边打那个护理师心里在想什么。
真的，这跟我们上次的呼吁一样，就是有一种东西叫 T 恤，
对，
你就把它往上卷，卷到你的肩膀露出来就可以打了。
到底有哪些衣服是真的难卷到你没有办法卷袖子打疫苗？
他要挑那种最难卷的穿去啊！
对对，
哦，我不能卷欸，我一定要脱掉。
你是穿什么潜水衣去打疫苗吗？
紧身衬衫吧。
对。紧身衬衫哦，好，那真的没办法打。那你何必穿紧身衬衫去打？
对啊，
这多挤。
对。
然后，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中国有些年轻女生会用各种方式炫，怎么讲，展现自己的身材，好像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嗯。
但是，当你用这个方式来打疫苗的时候，看起来就有点荒谬。但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这个不屑的中国网友，就是拍了片讽刺他们说。这个现在，所以现在袖子打卷起来是怎样？会挡到针，还是会这样子会戳不进去？一定要从上面拉下来，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打疫苗的方式吗？
真的，
对，欢迎大家如果还有想到什么创意打疫苗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创意打疫苗，
好，这是我第一个这个中国漏奶打疫苗的荒谬的故事，
真的很荒谬。好，可是我等一下下一个新闻是只有更荒谬，
只有更荒谬，没有最荒谬。
对。我下一个新闻是讲印度，
是
印度发生一起离奇事件，就是一对新人要结婚了，
嗯，
然后在结婚的过程中呢，新娘突然心脏衰竭倒地，
哎呀，
挂了，哇，这下子很喜事变丧事，其实很难过，对不对？
对，哀伤，
对，可是没想到这边突然进行一个超展开，就是他们说人死了怎么办？医生也到场说这个是死了没救了，
对，
他们就一群人围下来，威胁两个家庭就讨论一下，
嗯，
然后说好。我想到解决方法了，
怎么样？
把新娘的妹妹嫁给新郎，
好，
继续完成这个婚礼。
不是为什么啊？
而且双方都同意，到底是就是啊？
有问过妹妹本人的想法吗？
对，第一个是妹妹本人不知道怎么样被卖掉，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这婚礼到底都是多重要？就是当事人都死了，你还是要把它办完？
对，到底是你现在那个婚礼会场上是有什么？一定要只有今天能用的东西吗？还是怎样？所以这个状况就像是饥饿游戏一样， 那个 Katniss 为他的妹妹挺身而出，但是这个状况是反过来，妹妹必须要为走掉的姐姐挺身而出。
我觉得妹妹好可怜啊。
还是其实妹妹已经觊觎姐夫很久了，
哦，是个凶杀案，他把姐姐干掉，直接上位这样，哦，然后买通一个另外一个人提议这样。
对，而且他心脏衰竭，要怎样才有办法让他弄到心脏衰竭啊？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凶手
只
有
死亡笔记本办得到。我强烈怀疑妹妹的手上有死亡笔记本。他那天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小纸片嘛，然后偷偷写上姐姐的名字，
大家签到，然后自己在另外一张签，另外一本签这样。
哦，很聪明呢，
还签姐姐的名字。
干，原来是印度，
印度签到
奇乐，印度奇乐，
死亡签到本。OK， 然后
这个真相可能不是这样啊。
对，我们来脑补，
姑且相信这是一个印度奇乐的故事。
对。他们说，他就把那个女新娘的遗体放在炼油房间，然后把举行完以后才替她举行葬礼。他说：“这是我叔那个新娘的叔叔来说，这对我们家来讲是个艰难的决定。一个女儿死在炼油房间，那个女儿却在举办婚礼。哎，等等，这是你们搞出来的？
哎，做贼很说贼啊！
太艰难了，你已经分类帽 ，it's hard, very hard。
等一下，他们是不是跟真的可能有什么理由是必须要这样做？”
不知道，可能收了人家定金不能退，还是怎样？
或是他们其实真的经济状况变得很好，嗯，就是没有办法当天就是这些东西取消掉，然后再等下一次再重新办。
不是，可是个对象不对，
但他们就一向都很不尊重女性啊。哦，
我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不尊重女性的后果。
对啊，
这也是这样，
这很印度啊，
就是完全你没有就考虑他个人的意见，然后就是好。哦，这个 A 不行换 B
就决定是你了。
对对对，换跟你换同
是在养神奇宝贝，哦，
同款商品这样子，
女儿当神奇宝贝养。
对，
啊，对啊，在这个看似欢乐的哭诗之中，其实隐含着或许他们印度这个国家男女不平等的状况。
对，
好了，这就是一个欢笑中带着一丝忧郁的印度奇乐故事。
是的，
那还有什么？差不多。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新闻，那因为要搭配图，我们直接干脆在就是现实动态跟大家分享。
对，请这个打开 IG 划我们的限动。
对，我们的账号是 EYEXRADIO
iXRadio。好，那么本周的新闻呢就到这边，今天讲的新闻量应该非常的多，希望可以满足到大家的胃口。那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的评论跟你的留言给我们看。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教，或者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的话，可以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IG 的信箱。好，再说一次，是 iXRadio EYEXRADIO。那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都会在直接阅读完之后给你这个满满真心的回复。
是的。是的，
发现最近好像有点少喊这个要接业配这件事情。
我要接业配，
我要接业配。
好像上班那个上班前那种集体训练那样。欢迎客人，客人最大。
今天有没有业配？
有。
明天有没有业配？
有。
下礼拜会不会有业配？
会。
看我想到那个梗图，好，算了，就这样吧。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哦，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